好，欢迎收听《黑色的人》，叫什么？不对，我不会说了，怎么办？亚奇，救命！
你把
我怎么突然忘了？
你把之前那段剪进来。
最后一次，最后再试一次。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色的人》，我叫什么？小手扯，不要，我一定要会说，救命！大家好，欢迎收听《Hiyo Studio》带来青年度的指南，我是家庭小众的房主拉弟。OK， 哇，说出来了，
我是鸭鸡。
Yeah， 就是这期节目是和朋友巡回计划背靠背的录制的新年季的年度专辑节目，
所以你没有听上一期，可以去听上一期。
对，可以先去听一下上一期，我把 show notes 先给他加个 link。朋友一巡回就马上就开始录，然后就是说一刻也不停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怎么一下连开场白都吃螺丝了？我觉得很怪啊，很怪。对，然后这期节目呢，也是我们的电台定番啊，就我们每年会聊一聊我们喜欢的专辑，然后本年度发表的专辑。今年是由我和鸭奇带来啊，我的推荐呢，大家斟酌选择，但是鸭季的推荐大家可以稍微的多听一听，因为毕竟鸭季是业内人士，
别这么说
啊。然后这次也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今年的感受吧。今年就是说实话，我也是听歌没有按照就是马上发布的东西马上听，所以说实话好多听的歌还是按照要么是那个真的很火，这个其实跟我们唱片扭蛋机的主旨不太一样，然后要么是看了巡演，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听歌的范围广了一点呢，就不像前几年全是 emo， 全是后素谣，对，然后鸭姐这边也是带来了老不少专辑啊，那不知道这期节目会在我们过年前发还是过年后发？
其实我去年也听的很少，去年自己添加到资料库的一些准备要听的专辑都还没听，所以当时我在选的时候只选了一些我听过的，并不代表去年我可能就对不就并不代表我去年可能可能只会喜欢这些，有些可能我还没有听到，比如说之前在 Wonderfruit 的一个亚洲的音乐人，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叫 Clark， 他的演出非常精彩，然后他去年也出了新专辑，但我还没来得及听。
然后去年我们录这个年度专辑节目的时候再说，也许今年会有一些广告的植入或者怎样，结果发现也没有，一点都没有，还是依旧不火。行，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年的推荐吧。那先由鸭姐来开始吧，因为我感觉我说的可能会比较水，也先来留住一下我们的收听率啊。
也没有了，就是我感觉我聊的也不会特别多，因为音乐其实大家去搜来听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应该也不会放全曲嘛，而且因为我们推荐的都是推荐都是专辑维度的，就是可能哪怕是放全曲也只能放一首，所以大家最好的还是去搜来听。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因为被算法惯坏了，被大家都习惯被动的喂嘛，就是很少
对对，
现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已经不像之前了，已经连主动去搜寻都已经是一个蛮奢侈或者说蛮难做到的行为了，所以哪怕我们把名字放上来也不一定会有人去搜。当然如果你有这个音乐的爱好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搜来听一下。
是，
所以我要谈到的第一张专辑是一首是一张金属 metal， 这个很意外，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去推荐一张metal
金属乐队。哇，
对、
okay、
这个乐队名字叫 Regina， 然后这张专辑叫 Desolation's Flower。非常好听的一张专辑，我之前尝试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听，但是听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坠毁的感觉。
你怎么老是？我发现你坐飞机老是想这个。你之前好像听什么专辑，也是说哦，不然一漏专辑你也是害怕，对，你好像有恐飞症。发现，
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读过一个科普，说飞机最容易失事的阶段不在飞行中，就在起飞和降落。 所以每次起飞和降落我都会很紧张。
哎，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对话有过，上次好像也说过同样的话。
对，所以我一般就会放一些音乐，然后幻想说这个音乐就是哪怕我死了听这个音乐也是值得的。
怎么会这样。我一般起飞降落会放一些那种听起来很明星的音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就是什么老子来成都啦，哎，老子来上海啦，那种感觉，这种音乐。
对，所以这一张专辑是我也是之前在回湖南的时候有听过，然后去泰国的时候好像也有听过，就是持续了蛮长时间的一张专辑。然后它是一张金属嘛，所以非常炸裂，然后有一种就是按照你的说法就是老子死了也不怕的感觉。而且它很好听，
太无聊了，大家都在想问题的，对不对？
而且很好听，主要是所以就觉得说死了也无所谓，就是最后也是陪伴一个好听的东西。当然还是希望飞机不要失事。
对呀、
还好的目标没完成。
飞机，对啊，飞机毕竟还是最安全的出行工具嘛。对，
是的。所以，这首歌啊、这张专辑其实我想放的就是这张专辑第一首，因为昨天发的时候没有给你发放哪一首嘛，今天就都 cue 一下。就我想放这张专辑的第一首，它第一首就非常的吸引人了已经。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话，听第一首就能够很好的把你带入这张专辑，你会更有兴趣去听他接下来的歌。
好，那我推荐今年我的第一张专辑啊。其实我推荐第一个，哎，我还第一张推荐那个吧。我第一张推荐的，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个专辑，它不是个专辑，它可能是个专辑的预热 EP 啊。如果你们经常听我们电台的话，就会发现近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首歌是 Dunt 的1511。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会能不能找到我要推荐他们的新 EP 的这个音源嘛，因为它只在 Spotify 还有 Apple Music 有，我国内的流媒体还没有。因为这个乐队它在业内比较火，它是一个日本的一个emo 乐队，老生常谈啊，又开始推荐 emo。它呢，就是你现在甚至在 Google 它的话都不一定最前面的几个是他的词条，因为他叫 Dunt 嘛。如果你搜 Dunt Band， 他会给你推荐那个 Donny， 然后如果你推荐搜索的是 Dunt 乐队，他会给你推荐痛痒乐队的 Downtown。 总之就是很难找到这个乐队啊。所以说你唯一搜索他的方法是搜索 Dunt111511，就是我老放的那首歌。那首歌是出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吧，在2021年出的这张同名专辑 Dunt 里面的，也不是最好听，就最出名的一首歌。然后这个乐队其实它的发行的这个厂牌还挺有名的，就是也比较有名吧，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日系摇滚，你可能在你的网易云的那个日推会经常推到收到他们的厂牌的一些歌，就是因为他们出的歌就是那种都是那种属于在这个小的地下场景里面，就是人尽皆知。我去问了好多国内的做乐队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个乐队，但是你要是说是作为主流来音乐来说，他们还是比较少有人关注到。不过还是得说一下，他们在地下场景确实是很火，因为他们第一张专辑是这种小批量发行的嘛，然后很快就是卖断了，然后又再版过，然后也很快就卖断了。然后最近静静他去趟日本，我也拜托他帮我看一下能不能买到这张专辑，然后发现也是缺货。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乐队应该在短时间内就会火起来吧。就要说到我今天要说这张 EP， 它就叫做三啊，就是那个罗马的那个三。它的整个出专辑的概念其实就是 Dunt， 然后二三，因为它是 Dunt 的二 Dunt 的三嘛，就是它可能不想起名了，还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有这张 EP 有的两个 track， 一个是前奏啊，一个是13月。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先看了他的那个 MV， 他 MV 拍的很简单，但是真的很好看。然后13月这个概念我也觉得很喜欢啊，就是会觉得是一个比12月还更加进入寒冬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在可能是十月份发的这个 EP 嘛，然后也是天冷下来的时候听，感觉就很好啊。而且它相比之前的音乐，它的 emo 和素摇的质感会轻了一点，然后会更强调它的 vocal 和它的那个氛围吧。然后我感觉这张 EP 其实，而且它花了很多钱拍 MV， 这个是他们乐队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乐队好像就只有这一支 MV，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乐队近期可能真的会火起来。然后我觉得今年有可能火起来之前，先跟大家推荐一下这张 EP， 然后可以大家先来听一下他们的主打的歌曲13月。
我插一句啊，就是昨天我听的这个，我觉得他的鼓是非常带劲的，就是他一开头的时候是一、先是一段鼓。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他算 EP 还是算单曲吧，因为他我之前听了他第一首歌，他第一首歌应该是怎么说呢，有点像是很多专辑会写的那种 intro 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音乐。
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而且他其实每张专辑的第一个 intro 其实都是衔接着第二首歌的前奏，就是这样。
哦，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很能把你带入到他希望的那个场景，就他先给了你一个语境，然后你再去听他的作品。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该被分到单曲还是 EP， 因为感觉他那个其实应该属于那首歌的一部分，只不过他把它拆开出来了，前面一个很长的一个语境。
那就得看他们到底卖不卖这张 EP 实体了，如果卖了的话就算了吧。
然后非常的好听，我昨天也听了一下，对，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 true 的企划，因为很多音乐人演出前不是会制作一个 program 的 intro 吗？就他们入场的时候，有没有能不能做一个合集，就是这个厂牌的艺人今年的 intro， 做一整张专辑，就是全是只有开场，可能没有人会买吧。
下一张我想要提到的专辑，我应该在某一年有提到过这个人的另一张专辑 Green。那一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没有提过，就是 Green 是一个再版，它是一个 reissue。
对你说过。
对，然后今年就是2023年也是一样。他再版了他 reissue 他的另一张很好听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之前我在 Apple Music 是搜不到的，所以可以认为是全新的，就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然后叫 Surround， 这个是一个日本所谓大师级的氛围音乐人Hiroshi Yoshimura 的作品。Green 应该是他最有名的专辑了吧，因为我看到名探唱片也会经常比如说他 Green 到货了之后，他会去专门发一个朋友圈说重磅到货之类，类似于这种信息。所以知名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Green 也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专辑。但 Green 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的发行方厂牌自作主张自作聪明的做了一个 Sound Effects 的版本，就他当年发行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原版经过重新混音可能重新补带吧，还有一个是加了 sound effects， 就是加了一些什么河流啊什么白噪音啊什么下雨天啊什么这种风吹声啊，就自作主张的加了一些这些东西进去，完全改变了这个作品。可能他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功能性的，他觉得大家会在怎么怎么的时候去听
冥想的时候，
对，你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你自己擅作主张的去加这种东西就改变了就是我都不用去评价，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然后
我看你先说，我查一下这个 sound effect 版本在闲鱼有没有我很好奇。
哦，你就是说你想买吗？
没有没有，我想看一下它有价格是多少。
就是 Green 出了一个这样的版本，然后今年的 Surround 就是2023年重版的 Surround 它就没有再出一个 Sound Effects 版本，只是把原版重新可能做了母带更加符合现代的听音标准之后重新放了出来。然后也是一张不容错过的专辑，是一张非常经典的氛围音乐。虽然我自己还是会更喜欢 Green 一些，但是这个 Surround 它的封面是一个水面，我觉得它的专辑的意象是不一样的。 大家当然是也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各种时候去听这样的氛围音乐。
嗯，
当然如果你认真下来仔细听的话，你也能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纹理，一些细节。
哦，我看了一下没有人卖这个，可能真的没有人收藏这个就 sound effect 版本。
对，如果放的话还是从第一首开始放嘛，因为这种氛围专辑它不会有一个 hit song， 它不会有最火的一首歌。一般就是从刚开始放到结束，那就从第一首开始放。
这个好像 Green 也是你的去年年度的吧？
好像
是去年 reissue 的。OK， 那还是比较完整的一条线。行，那我的下一个是，其实我本来是想提的是 Never Enough， 就是 Daniel Caesar 的那个 Never Enough。最近是看一个 UP 主聊过他，说实话我真不认识这个人。对，就是他是一个唱 R&B 歌手， 然后他这个专辑真的不错，就是我很爱听最近，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太不了解这个人了，就是说现取现用，嗯，有点说不出个屁，所以说我觉得
好听就行，
对，但我就可以稍微放一下。OK， 但我就觉得这个没啥好说的，然后为了补偿这件事情啊，因为 Never Enough 大家都叫它蓝砖嘛，那我就推荐另外一首蓝砖好了，那就推一下陆毅的 Blue 吧。
许是你假装没发现，许是我假装没走，许志和千机是哪都是。
我觉得陆毅我可能可以稍微 聊一下，
等一下下我稍微插一句哈，就是那个 Daniel Caesar， 我看他名字特别熟悉，后来我发现他，我是听过他的歌的，就是他之前跟 Jacob Collier 合作一首，应该还是作为当时专辑就是所谓的大哥阶段先放出来的前三首之一吧，所以他们应该也是认为 这几首是比较好听的，就是放单曲出来打歌嘛，那
对，
但是就他跟 Jacob Collier 合作过一首，名字其实我都已经忘了，但是应该也是很好听的，我印象中，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来听一下。
对，他好像合作了好多人，然后反正我看那个 UP 主讲，他就是讲他之前就出的专辑就质量很高嘛，但是因为好像中间发生一些事情被延上了，然后好像是今年才重新开始做出这张蓝砖，然后回到大家视野。然后我反正觉得很喜欢这一整张专辑啊，我很少听 R&B 专辑，这个可能是我的年轻人的第一张 R&B 专辑啊，居然不是陶喆，行，然后那就是还是说一下 Blue 吧，因为 Blue 我是其实之前推过，对，其实之前推过，所以说跟之前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我看到他的巡演的吧。我之前有没有说看他巡演事情我甚至都忘了，但反正我在年度音乐现场是说了他巡演的事，然后他巡演质量很高，这个可能也讲过了，那我就来讲讲别的，我来讲讲陆毅这个人吧，就是听了一下他的这些播客，对，他狂上别人的播客，我发现他这个人还是有一些他的生活方式这些让我觉得有一些受益的地方，就他是他签名堂唱片，但他其实生活在美国嘛，他有讲到关于写词或者说是他的创作，包括他今年的这张 Blue 里面有他有很多全英文创作，因为他生活在虽然他生活在美国，但是他的创作习惯还是比较喜欢用中文创作，然后这次是做了一次突破，然后其实这个突破他不是说他是想做英文，或者说他不是很早就想做英文歌或者怎样，他的突破其实是来自于他的生活，就是他发现他在那个咨询公司上班嘛，然后他就是之前不是他最近跑到咨询公司上班之后发现就是跟客户的聊天的就是交流的时间变长之后发现自己的口语不太够用，对，虽然说他已经是个老华侨了，但口语不太够用，他就不管是歌词上面还是说他的日常生活上面，他都希望他的英语能够再上一层楼，他就开始读名著，就读原文名著，就是他逼自己是一个作者一个作者，马克吐温海明威这些，他是一个作者一个作者所有书单全部读完，就逼自己一定要读完，然后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英文词汇量和自己的整个英文水平吧，然后他在专辑创作里面也终于就是发现自己也可以本能的开始创作英文歌曲，然后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还是蛮受益的一个点，就是今年这个去了电影节也是蛮多的评委跟我讲嘛，就是说文学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可能原来我对于文学作品 就是我阅读的一部分吧，就是我没有把它单拎出来说我一定要摄取多少文学作品或者怎样。但今年就是他们有跟我聊，就是说因为我的上海笑话还是比较偏文本的一个片子嘛，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多东西写得很好，但是他们觉得要再接再厉的话就是要去很系统性的去学习文学。然后最近也有朋友也有人跟我讲说我文学性太差了，然后让我去多补一些文学作品，
多读书。
对，多读书。我最近 我开始读一些初中必读书籍，我现在在读罪与罚。对，我没读过。对，
嗯，
对，
我想
你说
我说吗？我想说几个，就是陆毅的话，之前我跟拉蒂有一个也不能说争论吧，就是说陆毅到底在哪里上班。拉蒂是坚持说陆毅在咨询公司上班，但是我之前听陆毅在大内密谈的播客，就像你说的他不是疯狂上播客吗？他在大内密谈播客的时候，但是象征是说你在亚马逊上班，然后他也没有反驳，就默认了他是在亚马逊上班。然后亚马逊就是那个电商公司嘛，所以我就坚持说他是在亚马逊上班。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他在亚马逊的咨询部门上班。
其实这很好查呀，他到底原名叫什么，我们在 LinkedIn 上面查一下就知道了。
对，也希望陆毅本人如果能听到这个博客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对呀，你可以在我们博客上认真说一下你到底在哪儿上班。
到底在哪儿上班。
对，
然后第二个你说那个文本性还有一些东西的话，我记得我是从脱口秀来的灵感，就是怎么去欣赏这个脱口秀。它其实跟电影你说的这种方式也是有点类似的。脱口秀它也会分为文本和表演，那电影我觉得像你的这种分法的话也是类似的，就是文本跟表现嘛。那我觉得上海笑话确实是一个文本比较足的一个片子，但你之前的片子其实又会就是可能偏表现一些。其实我觉得这样来看的话，也许上海笑话还真的是你的一个突破嘛，或者说一次不同的尝试。然后对，我觉得就是文本跟那个，因为有一些作者他是文本非常好的，然后有一些作者是表现或者说表演非常好的，像脱口秀里面有一些这样的风格，两种风格我都有喜欢的。那电影的话，我其实电影的话我个人会更喜欢表现就是更突出的一些导演一些，文本的话我会看着有点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能力不够，我经常会看不懂，就是文本很强的片子经常会看不懂。
但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上海笑话它文本其实蛮自然主义的对话的，它主要还是比较生活化吧。然后我觉得文本比较强的那种导演其实我觉得也是分吧，就是看什么样的文本，就跟文学作品也是一样。
比如说那个我就一直都不是太能欣赏，就是你很喜欢的那个洪尚秀。对，
洪尚秀
我看了好多部，我一直都不是很能欣赏。
好吧，那我怎么觉得我跟他是一伙人，我怎么觉得。那他我觉得就是那他这种文本和我这种文本其实蛮像的嘛，其实我们这种还是蛮挑生活经验，就是说你得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之后，可能你就会比较能够 get 到这种文本。但是 anyway 这个不重要，我们回到陆毅这个人啊。反正我觉得陆毅这个人我觉得很厉害吧，就是可能因为也是有国外生活经历，然后我就觉得包括他融入当地文化和他当地文化在自己的音乐上使用，然后再包括他自己对于这个语言的进一步的去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厉害很值得我学习的点。我从前年就开始说要读英文书，然后到现在一本都没有读完，我觉得这也是挺那个的。还有就是他对于生活和工作的这种平衡吧，我觉得他的创作方式和包括我看他的巡演给我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是一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一个人，给我感觉。因为我特别是他的巡演吧，就是说他巡演他既我看就是很有灵气，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把整个事情是 plan 的很好，就是他所有的这些如何规划，就是他没有他极限的东西可能有，但是没有太多，就是不是就是特别是在 Anchor 的时候还没准备的歌还就是不会给你乱演，就是、让我对于某跟某些 很火的 rapper， 我看过他的演出的感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然后
你说 CP 吗？
哦 CP 我没看，那个我说的是不会唱的歌，不会唱的歌让粉丝来唱什么的，就有点，说实话有点那个。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上次是记得是推荐的是《月光》这首歌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这次我可能要推的歌曲，放的歌曲是他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属于间奏吧，《Daylight Saving》。对，为什么推《Daylight Saving》这首歌？是因为他在播客里讲这个歌的灵感的时候，我有点共情他了，有点同情他了，就是这种国外生活的梗，然后在国内一点都就是这个包袱一点不响这件事情，就是他需要去上这么多播客解释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会让我觉得很共情啊。有时候我以前拍的美国拍的一些片子也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些梗，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他的困境吧。然后就是说推荐一下这首 Daylight Saving， 因为它有一些自己的词玩在里面。 get 到这首歌，它是关于它的寓意是来自于就是美国或者国外那边有夏令时和冬令时，然后从夏令时转为冬令时的时候，你的这一天会多出一个小时。对，就是这个多的这一小时，它是拿来比喻如果多了一小时能不能挽回他这段感情啊，讲的这个。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多出这些小时到夏令时又得还回去，非常的难受啊。
I saw you in the sundress under the moon. I saw you getting undressed in this very same room. Sparkle like disco, disco, disco light. Like disco, disco, disco light. It's getting dark and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It's getting darkAnd we out of daylight, same, so I turn on a disco, disco, disco light. Like disco, disco, disco light. What a daylight saving, save us. What a daylight saving, save us. What a daylight saving, save us.What a daylight saving
每次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就会想，哇，我人生会不会多了半天？然后回国之后，我妈的，我这半天又少了。
我是这样，我之前在调作息的时候会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我有一天是早上6点睡的，然后睡到，因为我要调作息嘛，就不睡太久，可能睡到，或者甚至没睡，就直接到下午。那到下午之后，两天没睡了嘛，那你从晚上7、8点开始睡。睡到第二天早上4、5点就自己醒了，那你觉得哎，我会不会多了一天出来？因为你有一天没睡觉，但你又睡饱了，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两天只睡了一次。
哦，这个真的多了一天，
对，
是吧？
多了半天出来，多了半天出来，
多了 functional 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就是。
对，但这个不能够经常用，这个只是开玩笑说的。这个经常用对身体不好，而且它身体会积累这个疲劳程度了。之所以我没有觉得疲劳，是因为可能之前我没有这么做，偶尔做一次的话你就觉得还好。
我最近就是完全感受到身体积累疲劳这件事情，就真的很难缓过来。
好嘞，下一张我要推荐的专辑是一张还蛮火的专辑，我猜啊，因为是 James Blake 的，因为 James Blake 的粉丝量应该是非常多的，我看他在 Spotify 的关注数好像应该可以跟什么 A 妹啊 A, 然后跟什么Billie Eilish 啊，因为他们应该是好像是差不多同一量级的吧，所以应该是蛮火的一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是他去年新出的，叫 Playing Robots into Heaven。这张专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好介绍的，他非常的火，我相信有很多的资料，他也参加了很多播客的录制，包括之前我提到在上一期节目提到的Apple Music 的负责人，我忘记名字了，他自己的播客里面有采访到 James Blake。 然后大家去听这张专辑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两个方面嘛，一个是他的听感，因为这张专辑是用高解析度杜比全景声来做混音的。高解析度意思就是说它使用了一个，它在整个混音过程嘛，都使用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解析度，传统意义上两倍或者说三倍的一个解析度。另外它也用了现在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标准，如果你使用的是杜比全景声的音响配置，或者是你使用的是 Apple 的 AirPods 的话， AirPods Pro 或者 AirPods 三代，你就可以在 Apple Music 里面打开这个杜比全景声，听一下它这个专门为杜比全景声混音的版本。那就是第一个听感。第二个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它听感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它的低频真的很好听，就是很纯净，很有力量。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它的人声，因为 James Blake 最开始让大家称道的是他对于人声的处理嘛。甚至有一些卖插件音乐插件的公司啊，会说你用我这个插件就可以一键处理出 James Blake 的人声，可以处理出 Kanye West 的人声，可以怎么怎么，就是这些以人声著名的艺术家，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他这张最新的专辑里面他的对人声的处理又是怎么蜕变了，从他再早的专辑到现在，就非常的好听，就是很火但是又不俗的一张专辑。放的话也建议就从第一首歌开始放嘛，第一首歌就非常的惊艳，非常好听。
下一张专辑我邀请鸭姬一起来聊，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一张我不知道该不该提，但是我觉得不提多半我们节目会被延上的一张专辑，因为所有人聊年度专辑都必须聊的一张专辑，就是
这么夸张。
发现就是看了很多别人的年度专辑，但好像必须有这张，那就咱们还是聊一聊吧，就是夏之瑜的 Young Fresh Chain 2。之前和鸭姬还聊过，然后对，可以说一下，然后我也是收了碟来听的，然后确实还挺，我就是他先说我的感受，我感觉就是觉得很有趣，这张专辑就是他的故事性很强，然后这也是大家老生常谈的嘛，他有去很模糊的创造了一个角色，然后呢给人甚至有一种很自传的感觉，然后它里面很多 skit 把这个故事也连在了一起，然后据说它的现场巡演还请了剧团的人来一起合作，把一些 skit 作为戏剧的方式演出来了。我这还蛮可惜的，当时我嫌它贵了就真没去，然后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该去，但反正我还是花钱买了专辑啊。这张专辑我其实之前什么 Young Fresh Chain，他上一张 Young Fresh Chain 完全没听，这张专辑很多讨论度也很高，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些我刚才说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也是也有，也就是因为不喜欢他原因，其实在这个专辑里面也有，也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说他就是创造了一个底层的故事，然后来给中产消费，很多人也是这么觉得，然后他自己也在歌词里面有自己说，然后但这个东西就很难说啊，我觉得这个我不去评价他利益的事情，因为我对夏之瑜本身也不了解，但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完整的 以专辑概念来说，它的整个表达还是非常完整，然后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今年虽然说我觉得如果我个人选的话，不会把它选作年度专辑，因为我确实对于夏之瑜的这个音乐人可能没有那么了解，而且他这张专辑我更多觉得是我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是看一次电影，但不会成为我平时会放的歌单里面的一首的专辑。所以说鸭姐也可以聊一聊对这张专辑的看法。
嗯，我最开始其实接触这张专辑是因为他，因为我没有关注跟名探唱片相关的那个信息嘛，没有那么及时，所以我最开始接触到是因为我一个很喜欢的品牌OK Center， 他也做衣服了，就是他不仅要开演出场地，他还做衣服。然后 OK Center 跟他负责，或者说他跟夏之雨合作的这张专辑的相关的周边，就是衣服还有包之类的，其实也很好看。我当时还应该有发给拉蒂，我说你要不要买，我记得好像发了。然后后来也听到越来越多人提到这张专辑，他就变成一张不可以被忽视的专辑，就是所有人都在聊这张专辑，大的密谈还有一些其他的播客，大家只要聊音乐的，就是在这张专辑上了之后多多少少都提到了这张专辑。所以后来我就很感兴趣，我就去找来听了一下，我觉得确实非常的意外，就是其实最近听 hiphop 听的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是像 Pitchfork 这种音乐媒体，他我比较信赖的音乐媒体吧，他去推荐一些Best New Music 或者 Best New Album， 就是最新专辑的最新最好专辑的时候，我会去找来听一下 Hip Hop， 这是他推荐的。但我自己就很少去去听朋友推荐，或者说什么去自己去找 Hip Hop 来听了。然后这样听了之后确实觉得很意外，觉得现在原来就是 Hip Hop， 就是其实这样听的真的非常有意思。我其实在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两首歌，第一首是姐姐，因为他采样了那个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我怎么觉得这首歌是，我怎么觉得是很成都的一首歌，我总觉得，我是原来一直觉得是成都民歌。
这首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这首歌很有名，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一首歌。对，小时候老听的一首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把这首歌的版权搞来去做了一首，就是关于这个夜场小姐的一首歌吧，
对，
叫姐姐。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和惊奇，就是把这样一首歌采样做了一个这个，我甚至都不知道原作者
对
此会有什么看法。
原作者可能不知道吧，就是他的版权公司说你要买就买
是吧，然后非常的意外。然后另一首就是人间，人间它里面有它的歌词写的非常的锋利吧，非常重击，给人一股重击的感觉，很直接。我记得它里面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反正就是说那个，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很锋利很重击的感觉，给人一种就是你瞬间你就会被这个吸引，你会觉得就是像一种视觉奇观或者一种奇观一样，你会感觉到这种东西的真实性，它对你的那种冲击，还有他唱出来的时候对你的那种冲击，还有他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他整个故事其实大概描述的是一个他父母生病了，然后他去求医，然后为此不得不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来赚钱，然后相应的在那个社会上最赚钱的最轻易赚到钱的又是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就是大概这么一首歌吧，觉得是我最印象最深的两首歌之一。
对，那专辑还是内容还是比较沉重，但听感还是比较的顺滑。总之就是反正我觉得确实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啊。然后我觉得也是，但是就是说这个我感觉是另外一个体系了，和现在的大部分音乐市场的音乐就是还没什么传播度，你没有办法传播什么的。然后它而且还是非常专辑单位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传播度最高的就是他专辑封面，就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然后对，然后觉得确实也是现在这些 rapper 里面比较少有的就是被人记住的方式吧。 anyway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作品。然后就不推荐任何一首歌了，因为我感觉这个歌
也翻不了，是不是？
对，翻也翻不了，翻不了。然后对，然后随便拿出来一首，也就七零八落算了。
你推荐的全都是翻不了的，这黑怕的。
对，我的。那下一个我要推荐的，就是已经说了一年，我约定好要推荐，就是一定要推荐的。当然已经推荐过很多次的《上海秋天的黑棋》，就是这张专辑，我觉得还是非常伟大吧。就是说他讲了一些东西。一种它是 emo 乐队嘛，也是用一种很 emo 的方式记录了一些上海的故事。然后上海秋天也是最近因为签证问题休团了，对，然后也很可惜哦。然后在黑棋这张专辑呢还是陆续把它出完了，很期待还有它如果有实体售卖完的话比较
OK， 现在来到我的最后一张专辑了。就像我刚刚强调的，就是去年听歌听的确实很少，但是我在选出来的专辑里面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专辑。除了这张的话，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我其实听的就觉得还好了，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但是这张专辑或者说这首单曲吧，它因为是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它还带了两首歌吧，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的 EP。 所以这张没有说特别喜欢，但是这张它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一张 EP 或者说单曲。那就是 The Beatles 披头士乐团出的新歌。你能想象，就是时间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很多成员都已经去世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是全员一起出了一首新歌，就一个都没有缺席哦。而且确实是新歌，就是之前没有发行过的，而且确实是现在录制的，所以是一个很，我看到国外很多的音乐 YouTuber 都评论了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也挺能代表这个时代的吧。他这个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就是当时 John Lennon 他在磁带里面录了一个 demo， 一个小样，然后后来大家找到的这个小样，就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决定说啊，在2023年、2021年某一天决定说把这个小样做成一首完整的歌，可能也为了纪念一些什么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聂龙逝世多少周年或者什么的。然后但是那个磁带实在是太老旧了，就是老旧到完全没法听，晚上也有很多人放那个磁带的原声。后来他们就用了一个很2023年的做法，就是他们训练了一个 AI 模型，他们用聂龙生前更清晰的一些影像资料去训练这个 AI 模型，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的声音就跟聂龙一模一样，就是你可以输任何字让它来读，然后他们用这个对，然后他们用这个 AI 模型来唱的这首歌。所以也有争议点，就是说这首歌并不是聂龙自己唱的，而是一个 AI 唱的，就是蛮有意思的一首歌吧。然后他同时还他的 MV 其实剪辑也是用了一些技术，把这些人不同时期的影像剪到一起，让他们四个人能够一起演奏这首歌，就是真的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新歌，唱是新唱的，录的部分活着的成员是现录的，死了的成员是用他们的录音处理过之后放进去的，真的就是确实是他们新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些是重新发行啊，或者是一些小样啊，这个是一张完整的作品，经过完整的录制、完整的混音、完整的制作母带，然后发行出来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也是去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是无法忽略的一首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我把它简单贴标签为 AI 时代的 The Beatles， 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叫做 Now and Then。
1, 2All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首歌，我不敢听，我怕万一不好听怎么办，就是一直都不敢去接受这件事。但
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其实还可以，
是吗？但其实这个是这种事情其实之前也发生过嘛，那个 Hide 那个 X Japan 的，然后他不是逝世之后过了好多年，他首先逝世之后他的那个个人计划的乐队就做了一次巡演，然后就是被延上了，就是不带 Hide 的一个巡演，然后再过了好多年14年的时候，把他之前没有就之前写了一点但没写完的歌也是用 AI 把他的声音做了这首歌。然后我其实接触 Hide 也是在今年，因为王博，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背景的情况下听这张专辑，我真的以为是他发行的一张就是单曲，我真的以为就是他自己唱的，就当时的技术就已经可以骗过我。然后就看纪录片知道这个之后也是心情比较复杂，就是到底这个到底这种是怎么，对，是，但今年已经 AI 就是更成熟了吧。但我觉得这个不同的点就是在于它的原声带都是非常的模糊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修复了。毕竟是就是 Beatles 他还做了个 MV 嘛，哇，我觉得这个有点确实是蛮跨时代的一个事情。可以值得讨论的事情很多，这可以之后再有时间再讨论，值得讨论。好吧，那今天差不多，这就是我们这一年，去年这一年觉得发布的我们还挺想聊一聊的专辑，然后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把这些都拿出来听一听吧。然后希望明年，虽然真的希望明年能有一些广告植入吧，专辑的，因为播客不是也在大时代也来了嘛，然后我们有这个节目大家也可以用起来。行，虽然说在自己的节目里说这种话很不好，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还是想要
给你们跪一下啦。植入广告还可以那个主理人下跪，还可以获得拍照拍视频。
我操，行，可以，然后把这些视频全部剪到一起，还可以做个展。行，
好的，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